我是从来自于 IBM 软件部，我叫史达志。那么，可能我们跟前面的几位 speaker 的区别呢？我的角色是属于，专注于做软件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可能在我们内部，我们笑谈说，我们软件部可能是属于卖货的，然后咨询呢，可能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啊，可能有时候我们这是内部笑谈，但是呢，这里面呢就在这里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在大家获得了一些理论基础，获得了一些方法论的知识之后，我们如何去把这些方法论跟理论基础落到我们真实的 IT 系统中？所以，可能我的介绍内容呢，大概45分钟内容，可能不会有很多理论，而是在告诉大家如何来实践我们这些理论。那么，第一张图呢，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国外的第三方组织，然后从05年到07年，到07年初所发生的所有被公开披露的信息泄露事故，公开披露的可查的信息泄露事故，这里面有大圈儿有小圈儿啊。那么圈儿的大跟小意味着它所泄露的数据范围大概有多少？比如说，大家可以看第一条，公开披露的 TracePoint 这家公司，它大概泄露了136000个客户的信息或者是账号之类的内容。那再大一点，大概有390万，还有4000万这样的一个量级，这是公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泄露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范围。另外一点呢，有不同颜色的圈儿，不同颜色的圈儿呢，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例啊。不同颜色的圈就是信息泄露可能来源于多种因素。那么黑色的因素它代表是设备或数据的丢失或被盗，设备丢了或者设备被毁坏了。那么稍微灰色的圈呢，代表黑客攻击，有黑客来攻击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窃取了一些信息。那么还有一个最底下这种颜色呢，它代表了是一些我们内部的一些非主观的或者非恶意的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我们事后才发现，这些信息我并不应该披露出来。所以呢，这些内容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内部是不是有一些流程来控制，或者有一些法规有一些方案来控制。那么国外还有一家这么一家公司一家机构。他专门对31家公司的大概8亿条左右的数据去做了一次评估，那么他的评估结果呢，大概会发现每一次数据泄露呢，大概会造成450万美元的一个损失。那么这种损失意味着到每一条记录，大概他的损失可能是有128美金，大概会有128美金。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128美金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来评估出来的？第一层呢，可能有我发现这个错误，并且把这个错误做一定的升级，然后向上通报。那这个相关的成本呢，大概会是11.28美元。那么我们发现这些错误，或者是发现一些信息的泄露，我们可能要去通知相关的人员，然后在内部去做一些处理。那么这些它的成本大概是25.19美元。那么在还要做事后的补救。事后的补救可能是我们要给客户去发一个邮件来澄清这件事情，对吧？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们内部呢还有包括比如说有这种犯罪调查，那么可能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公开的这样一些比如说道歉呀或者是一些公布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它大概成会有47.39美元。那么最后呢可能是一些品牌损失，比如说客户可能会丢失。那么我如何去把这个客户挽回回来？那么这种损失是否还会影响我未来新客户的发掘？那么这个损失可能是最大的，它可能会涉及上将近100美元，98.32美元，所以加起来大概是180多美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信息泄露一次事故，它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而可能对于我的损失，它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那么这就是涉及到前面我们这位 speaker 他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相关的法规。那这个法规呢，从我们再看呢，就是我们引用了一张这种 Gartner 的一张标准的一张发展曲线图。那这个法规从刚开始出了这种 EU Digital Signal Signature Detective 这样的一个法规，一直到现在最近的可能比较流行的 HIPAA 这样的法规，它有这么一种发展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呢，实际上是在描述我们对一个事物或者是对一种理论认识的一个发展曲线。人对一个理论的认识，来了一个新理论，我们大家都会很热衷，觉得这个理论有用，一定还会去不断的去研究。所以这是在学术界呢，这个曲线会有一个所谓的上升期。那么这个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很多的新的领域都已经获得了一些结果。这个时候呢，从理论界来说，它会有一定的下降期，慢慢的开始这种热度的消退。但是呢，随着这种热度消退的同时，在企业在应用领域会对目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不断的在做实践，在做新的推出。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在消退期之后，又会出现一个渐缓的一个上升期。所以这是我们对一般事物的一个认识结果。那么对于在各个阶段，相当于都有相应的法规来推出。那这里面的画两条红线，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或者比较热门的法规，一个是塞班斯，一个是巴塞尔2。那么这些法规呢，会涉及到很多内容，比如说如何我们审计我们的数据，如何我们对我们的数据加强管理，如何来防止我们企业的信息泄露。那么在企业数据泄露的这样一个领域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纸质的文件丢失，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恶意的攻击，那么可能有一些电子的这样的一些备份的这样一些软件啊，或者一些戒指丢失，然后呢，可能是丢失我们员工丢失的笔记本，对吧？还有第三方的 outsourcing 外包的这样的企业，啊，这样的单位会泄露我们企业的内部信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占比例最大的两部分，一个是外包，一个是可能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信息，内部的一些机制，然后造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丢失。其实很多信息都是，它的丢失都是来源于我们企业的内部，而并不是外部。所以，对于信息丢失或者泄露最大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应该主要着眼于我们如何对我们企业内部的数据做控制。那我们这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要对数据隐私要实施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保护方案。那这里呢，可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可能是管理和流程，我们如何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咨询这种方式来获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然后具有他们根据他们的方法论，然后来指导整个企业的一些策略。那如何呢？我把这些策略用一些工具或者用一些软件方式啊，软硬件的方式，比如说可能硬件做加密，软件的网络做加密，然后做防火墙，然后软件上我们如何对这个数据做有效的管控跟跟踪，技术上如何来实现。另外呢，从专家在实现过程中也需要专家的建议，他们可能基于一些行业背景，基于一些已有的案例，我们可以指导成功的指导我们这个数据如何的来保护。那么我们我前一位同事所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就是测试数据。对于企业中很多信息的泄露，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信息都是从企业的内部的测试环节中丢失了。那么呢，这里面我可以举一个我提到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国内的一家企业的。那么大家呢，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去刷了一笔信用卡，这时候呢，手机上会发一个短信说您在哪哪哪，也不是在哪哪哪，你刚刚有多少多少钱的消费出来了，对吧？那么去年呢，啊，包括今年可能还都有这种恶意的短信诈骗，对不对？还有这种信息说您在郑州什么什么商场刷了5000块钱，然后请赶紧跟我联系，这是那种诈骗短信。那么实际上呢，我所知道这个案例呢，是这家企业呢，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由于呢，他们做测试是基于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做了测试，他把一些生产系统的客户数据抓过来了，然后去做这个短信的测试。测的时候呢，他忘了这些号码是真实号码，就真的给这些客户以这些银行的客服中心这个短消息中心发的这样的一个短信，说你刷了200块钱，你刷了500块钱。所以大家想象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不会被披露出来的啊。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企业内部来说要做很多很多的补救措施，一定要去做打电话澄清。一定要做打电话澄清这样的问题，或者是 做各种各样的内部控制，包括还有包括很多的，甚至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罚款，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对于一个企业内部它很重要的一些敏感信息，可能主要就是我的客户信息、员工信息，还有包括一些企业信息。所以呢，这是现在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状是，大多数系统的、大多数企业的测试数据，都是通过备份恢复的方法来实现的。生产系统做一个备份，测试系统中做一个恢复。那么这种方式，简单的来说就叫做克隆。克隆。所以我生产系统有多大？我做性能测试有这么大，单独的库；我做应用开发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库。我做各种各样的功能测试，还有这么大一个数据库，因为是可能是不同的公司在做，不同的这样的设备在做，所以呢，我们的生产系统即使不是很大，但是通过不断的复制，直接带来的问题是，我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来去买这些为测试系统购买相应的存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备份恢复会导致 DBA 的工作。成比例的这种增加，相应的增加，而且会导致我生产系统备份恢复会对生产系统有影响，我生产系统会在某一定时间内会降低生产效率，而且更严重的是，克隆会导致很多的敏感信息在测试系统中直接暴露。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位同事所提到的，现在我们在做 outsourcing 在做外包的时候，很多第三方的机构或第三方的企业会比我们客户的权限还大，那么就意味着信息在他们这个环节中丢失的可能会比我们内部丢失的环节可能还要大。所以真正可能比较好的办法，或者是大家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呢，是这个数据我抓出来，第一是不要让它那么大，我做一些功能测试，我没有必要用一个 TB 两个 TB 的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库做一些功能测试，我做应用开发，我仅仅需要一些记录，样本记录就可以了，我没必要用全库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话，无论是数据的抽取效率，无论是整个的应用系统的构建过程，都会快很多，都会快很多。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一种需求，第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希望对测试数据实现一个子集抽取。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数据抽取出来了之后，我们希望对这个数据做一定的修改变形。有的企业，我们现在接触过很多企业，有的这个企业叫做把数据消毒、漂白、脱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家都希望在测试系统中的数据能够做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把我很多企业的宝贵的信息或者隐私信息去做一些变形，去做一些变形，做一些过滤。所以呢，我们的构建系统可能是要从生产系统中抽取出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我在测试系统中来构建，我在我的 QA 开发系统中来构建。那么这个测试集我在构建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变形，做一些变形，变成一个所谓叫 mask extract 这样一个 data file， 再去往各个生产系统中来加。那么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我的生产系统的数据实际上还是先经过落地了再做变形。所以可能一个更安全的办法呢，是我这个生产系统数据在抽取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变形，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变形数据，所有的我真实数据都不会在生产系统之外直接落地。所以这是可能一种更安全的办法，而且这种抽取不应该来抽取这些数据库之间的基本结构一些基本定义，因为定义之间有时候也隐藏着一些关系的一些比较隐私的信息，比如说知道哪些表跟哪些表之间有关系，这也可能是存在一定的信息泄露。所以真正更安全的办法是数据抽取过程中我们就变形。所以呢，这就是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topic 主题。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 Optim 这样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测试数据管理，专注于测试数据管理。大家可以看一下 Optim 这家公司呢，他们对于测试数据管理的流程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方面的认识，还有包括一些工具啊。他首先认为一个应用做了变更做了修改之后，我会有一定的测试数据需求，所以呢，这个时候第一步工作，我要从生产系统中抽取出一些数据， 所以这里它就叫做 relational extraction 一些工具。那抽取出来之后，我希望对这个数据做某种变换。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的身份证号，我在测试系统中我希望做变形。那么这里涉及一个问题，身份证号是有规则的，最前面三位是那个城市，后面三位是地区，后面是你的生日，然后倒数第二位是最后一位是教研位，之后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男女这样的一些位置。身份证号是有自己的规则的，这种变形我如何来实现变形？如何来实现变形？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有一号，有一列是这个客户的生日，这两列之间是有关系的。身份证号中保存了客户的生日信息，所以这时候对于 Optima 说，它提供了一些工具叫做 Table Map 或者 Column Map，可以对保证对两个相关列的数据变形是同步的，是一致的，可以做数据变形。那么我们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种需求，我们有时候希望造一些数据，我们这个新的应用流程变了，这个流程只对某些数据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对于生产系统的数据抓过来之后造一些数据，所以呢，它可以做 relational editor，对我生产系统这个抓来的数据，在这个数据文件上去编辑，增加一些数据，删除一些数据，修改一些数据。那么修改完了之后，可能要做测试，测试之后我还会存在需求，我的需求是我要比较一下测试前的数据跟测试后的数据有哪些数据发生了变化，以验证我的测试结果是我预期结果。所以它还有 Optima 还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叫做 Relational Compare 的工具，可以来比较数据结果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系列的流程、一系列的步骤定义、一系列的工具定义，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测试流程有非常好的一个管理，非常好的一个跟踪，而且对测试中的数据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些编辑工具啊，编辑方式。所以呢，这里面提到了对于数据隐私、对隐私数据保护，对于 Optima 这样一个家产品啊，它提供的是第一是首先如何来构建和整个数据集，实现子集抽取；另外一个是它内部会内置一些变形函数，来帮助我们实现数据的变形，并且呢，它可以实现在变形的时候可以实现关联数据变形。所以这是它提供的目前的这种转换技术，比如说包括字符串变形啊，然后随机的这个序列函数生成啊，然后数据的这种转换啊，数学的转换，匹配变形、日期老化变形，有很多的变形算法。那么这里面所谓的变形问题，就涉及到一个一定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数据变形不能，首先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客户的数据变形，现在所谓的数据变形，他们的方法是统一赋值，对吧？所有的姓名都变成张三李四，啊，所有的生日都变成99年1月1号，对吧？所有的金额都变成1000块钱，这是现在很多客户在用的数据变形办法。但实际上，我们的变形希望这个变形的数据能够符合我们企业的数据的真正的业务规则，但是它可以做了脱敏。所以呢，这里就是原始数据的变形，可能我们的客户表跟订单表之间是存在着映射关系的。他们的映射关系，比如说是通过一个客户的 ID 来做映射。那么我们这时候在做变形的时候，就希望客户的 ID 变了，客户的姓名变了，客户的地址变了，那么这个客户所对应的这种订单还有订单日期都变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变形之后的这两张表之间的关系还是原来的关系。比如说这里的27645这 custom ID 变成了1002，那么这个1002在两张表之间都是同步来变形。这是 Optima 在涉及到一些方法论的内容啊。Optima 他认为我如何实现测试数据管理，大概要经过4个步骤。首先，第一，我要分析来标识 identify 我整个企业中哪些数据是我的隐私数据。那么，我要为这些隐私数据在第二步设计一些变形规则。那变形规则之后，我要去考虑如何实现我这些变形规则，可能要做一些开发或者用一些现有的函数、现有的一些方法。我如何来对我们整个的策略实现一个有效的保护？如何来实施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国一家比较大的银行去做的一个测试。那么它的测试呢，大家可以看到涉及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包括了中文字符是否可以处理、日期老化变形。什么叫日期老化变形？ 我希望我抓过来的昨天的记这个交易记录都变成五年前的交易记录，对吧？我希望我的所有的客户的这个年龄都变成七零年以前的客户，七零年以前的客户。那么这都是日期老化变形，还有呢是多字段联动变形。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身份证号的变形跟这个客户的生日信息如何实现联动变形？如何实现联动变形？身份证号在变形的时候，这个客户的信息、生日信息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还有如何来实现抽取？如何是否实现空值负这种空值的这种变形，都是可以来支持。啊，在数据变形或者是说隐私数据保护这个领域 ，Opt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一个比较好的工具，来帮助大家来实践这些我们所记好已经制定好的这些策略啊，安全信息策略。那么另外一方面，Optim 还注重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控制我们的数据增长。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我们现在大概企业平均的客户数据增长率大概每年是25%-30%。那实际上，我刚刚大概上刚刚听说，全球最大的数据库系统其实是在我国，我们国家的一个移动数据库系统，它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个 TB 的数据量。这是单库最大的一个这个数据库，全球最大的数据库。所以大家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客户会想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数据库为什么这么大？第二，我们的数据库有必要这么大吗？可能会想这两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发现很多数据库增长得非常厉害，它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也中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数据，这些历史数据在我们企业中不断做积累，但是我们不敢删它，我们不敢删除。库大了，我们备份恢复这种机制实际上是不负责删除数据的，备份恢复的这种镜像花费的时间成本都会大。那历史数据我们有一种办法把它迁移出来，把它迁移出来。那迁移出来之后，意味着我们建一个生产库，建一个历史库。生产库的大小我们保持，我们历史数据库还不断增大，只要它是个数据库就一定会不断增大。对于如果它保存历史数据，一定会不断增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想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我们是否能把这个数据从数据库系统中抓出来，然后我对我的抓出来的数据、历史数据用一定的方式做管理来访问，让他们可以支持多级的存储，多级的存储。所以这就是 Optim 的一个策略，它的基本概念就是我生产系统中的数据库实际上用到的数据大概只有不超过50%的数据，大量的数据都是一些历史数据，这些历史数据可以说很多的数据都是一个月都会访问一次，但是我要留在他那里，我不敢删他啊，有各种各样的法规来限定我。所以呢，它的基本 Optim 的基本的概念就是我把这些数据用归档的方式归档成一个外部文件，归档成一个外部文件。那我生产系统中如果需要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可以有选择性的从外部文件中来恢复这个数据。那么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好的办法。那真正好的办法是，我对我的归档文件提供访问方式，提供访问方式。对于归档文件，我用专门的接口做访问，我可以有一些单独的应用来对实现对归档数据的访问。那么这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去银行去做一种登折处理啊，这种登折去看一下我这个银行我去年做过什么交易，可能还能查。但是如果我去银行说我要查我五年前做过什么交易，开了一个什么介绍信，银行会说7个工作日内给你答复。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的是日常的我们的柜员系统它并不负责维护这个历史数据的查询，它是到后台去做一个单独的，说它是一个单独的应用来对历史数据做一个访问。这涉及到一个概念，历史数据的访问我没有必要用生产系统这么好的配置来做访问来做维护，所以可能用一个单独的数据方式来对这个归档文件对历史数据来做访问，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用一个数据库的方式。如果用那很难在一个数据库上做到多级存储，我用一种单独的文件方式我可以很轻松地支持多级存储，对不对？我可以放到磁带上，我可以放到虚拟带库上，我可以放在 SATA 盘这样很廉价的磁盘阵列上来对他们做访问，因为 我对历史数据的响应时间并不要求跟生产系统几秒钟之内响应是一样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查询，这些查询可能会用到生产系统的数据。打个很简单比方，我们对我们的交易数据做访问，做这种查询，做这种归档，归档了之后，五年后我们希望看到某某某在2003年的五月份做过什么交易。大家想想，这个查询这个、时候要其实要查的数据源是两个，某某某来自于生产系统的客户数据，他做过什么交易来自于我们归档数据中的这种归档数据。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 Optima 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联邦查询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写一个查询，这个查询的一些表来自于生产系统，一些表来自于我们的归档文件，我用一个联邦的方式就可以做统一的访问，做一个统一的访问。所以呢，可能标准的方式是把数据库启用了归档之后，我可以做归档了之后，我可以根据归档文件归档出来内容对生产系统的数据做一个瘦身，生产系统的数据库真正变小了，比如说变小了百分之五十。那么对于归档数据，我们用单独的方式来做访问。那么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我们支持你做联邦访问，可以用统一的接口来做联邦查询，既查到归档数据，又查到我们生产系统的数据啊，可以做一个统一的视图来做集中访问。那么呢，这里最后就涉及到了 Optima 它如何来实现一种存储优化跟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用归档的方式实际上是在做一种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啊。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可能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我要用不同级别的存储设备存储不同访问频率的数据。所以标准方式1年到2年之内的数据，由于我现在经常能同期做，可能这是系统的一个主要需求，所以我生产系统中可能一般会维护1年到2年的数据。那超过2年的数据，我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端的磁盘设备，比如说 SATA 盘这种方式来去做一级归档。那么归档出来之后，它由于它变成了一个文件，我们可以放在一种比如说虚拟带，甚至放到后面的磁带上。那么再超过一定的期限，我再可以去把它做一个有效的删除。那么这种数据，比如说放在磁带上的数据，保留的周期就是我们企业的法规来决定的。我们的企业可能真正需要的数据可能最多是5年的数据，超过5年的数据，我可能都认为发生了无数个版本的变化，这个数据留着纯属是法规要求，我应用永远不会再访问这个数据了，是存在这种需求的时候。所以这种法规数据，我们是可以在经过达到了法规要求的期限之后，我们可以做一种安全的删除。而 Optima 在这里可以能扮演的角色，包括了数据的抽取，包括了数据的删除，包括了数据的分级存储策略，也包括了整个的自动化流程。完全我定制了策略之后，我可以用 Optima 这种机制来实现自动化数据分级管理。那么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式是 Optima 它还支持很多套装软件。大家都知道，我们对数据的识别，我们对自己开发的这种应用系统数据是可能识别的，但是我们对很多套装软件是没有办法识别的。比如说我见过 SAP 的表，基本上好像是7万多张，还没做什么定制开发。 SAP ERP 2006啊，他们的这个大概有7万多张表，基本的表。所以这些表他们之间的 ID 都不是用专门的名字来做的，都是一些符号，都是一些编号来做的，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的 Optima 实际上现在已经整合了各种各样的 ERP， 包括 Oracle ERP，包括 Siebel， 包括 PeopleSoft， 包括 SAP， 他们都可以对这些套装软件在套装软件的应用级别上对它的应用对象去做归档，做测试数据这样的一个抽取跟变形。那么对 Optima 呢这样的一个归档产品，那么其实呢很大程度上都区别于我们今天上午的 topic， 还有包括今天下午谈到一些内容。我感觉这次好像这次活动很多的 topic 都是集中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归档。那么实际上据我所知，对于结构化数据的归档，现在 Optima 在全球基本上是目前只有这一家企业是做这样的一个专门做这样的一套方案的，所以它的市场占有率是50%以上。其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其一些合作厂去做了一些补充方案， 那只有 Optim 它是专注于这样的一个归档领域，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的领导者。那么总体的结构上呢，它可以现在它在做上是可以做跨所有数据库平台，所有的数据经过了 Optim 的抽取之后，可以放任何类型的数据源中去做，比如说做加载或者抽取或者做变形，变形之后都可以做相应的加载。那上面还整合了很多 ERP 产品。哦，它真正着眼解决的就是测试数据和归档数据这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被 IBM 收购之前，它只做这两个方案，只做了这两个方案。那这家企业呢，我们可以看，只做这两个方案，但实际上它的应用领域的，我们这里可以看，增长它可以解决，对吧？数据库不断增长，我可以做解决。数据的保持与跟踪，保持与跟踪。我们跟国内的一家银行客户曾经聊过，他说他们呢去年在被审计署做审计的时候呢被罚了款，然后底下的技术人员说被罚这笔款相当于自己被抢了一次，相当于有人抢了次银行，所以这个损失很大。但是审计我们要查的数据往往是说你告诉数据的管理流程是什么，你如何来保证我查到几年前的交易，几年前的交易数据。那这些交易数据现在对实际上很多银行系统，它都不是在生产系统维护的，它往往是用一个备份来维护的。那备份的话，第一是管理非常混乱，就是恢复之后我没有办法跟踪，我没有办法跟踪，所以用归档的方式是实现对于审计历史数据审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啊。隐私数据保护，这里可能涉及到测试环节中的数据这种变形啊、脱密。那测试数据管理，我可以对测试数据做这种子集抽取，需要对生产系统做单纯的备恢复，还有很大的应用领域是应用系统升级。大家想一想，比如说银行在做 Core Banking 升级，我由1.0升到2.0，应用结构体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2.0的系统在上线的时候，是否需要把1.0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放到2.0中？没有。那这时候就存在了删它吗？不能删。审计需要，是追溯需要。我可能的业务部门也需要，只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来查，但这个数据我要留，所以这也是一种可以用归档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可能应用系统做淘汰，像我们举的例子，比如 ERP 的升级，我们上到了一个新的 ERP 系统，以前的 ERP 系统的数据我们如何做保留？所以呢，这家公司实际上98年成立的，然后大概现在全球有2400个以上的案例啊，500强中大概有50%都部署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年收购的。那么最后一张片子来告诉大家，前面我们两位同事讲了 IT 治理，那这里面我们讲一下数据治理，什么叫数据治理？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系统在过了5年之后，你怎么能够知道5年前的这个数据，某些数据，某几条数据，就是你现在想查的数据？这5年之中，我们的应用系统可能发生几十次的版本变化，那每一次版本变化可能都意味着我们的数据库的底层存储结构、表结构，然后各种各样的型都会发生变化。你把5年前的数据抓过来了。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restore，做了一个恢复。恢复之后，你怎么知道我的现在所代表的交易数据，现在的交易数据的含？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什么叫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根本上，我认为它就是跟踪企业的数据，对企业的数据质量做有效的管控。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治理，这是我们总结的11个数据治理的领域。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这里面涉及到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用分级存储方式来实现信息生命周期管理。那么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它实际上是要跟底层的分类数据跟元数据要做整合的。也就是说，每一次我数据的跟踪，这个代表的业务含义是什么？它的名词术语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我如何做这种数据的跟踪跟统一，对吧？我的数据架构发生了变化，这种数据架构会对我的归档、对我的目前的隐私保护会存在着新的变更需求。那么我在企业中如何实现有效的机构控制？ 就是说我数据的变更，谁可以决定我这个企业数据是在可以做变更，可以做相应的修改，对吧？我是否可以制定相应的策略？我是否组织机构跟这种我目前对我目前的组织机构有足够的认知？我可以来帮助我来制定这样的策略，帮助我来制定这样的一些技术实现方式。最后呢，可能在最上层，企业内部的数据要合法。另外一个就走到下一个阶段，价值创造。企业合法的基础上，如何能发现我新的数据价值？所以呢，这就是我要介绍的内容。谢谢大家。